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西元。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8年得法的新学员，感恩师尊，感恩大法给了我这万古殊荣，在宇宙大法中修炼，和同修们一起正实法，救度众生，我感到无比荣幸。借第十届大陆法会之机，把这一年的修炼过程和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帮同修也是修自己。我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上班，单位离家较远，每天坐单位通勤车上下班。今年年初，由于单位人事调动，坐班车的人变动较大，新来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士，看起来很善良，易于接近，我想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于是主动和他坐在一起，很自然地讲起了社会各种败坏现象、天灾人祸和中共的腐败及暴政，他很认同。随后我讲到大法真相，他也很赞同，但提出了一些疑虑。我跟他讲了自己的理解，最后劝他三退，他说自己已经退了。这时车已开到了单位，他比我早下车走了。晚上下班坐车，刚上车看到有人向我招手，原来他帮我在他旁边占了一个座。坐下后他很坦率地说自己以前修过大法，99年大法遭到迫害后就放弃了，后来99年以前认识的一个同修又找到他，给他经文，但由于生活和工作环境等原因，周围没有同修，这几年处在待修不修的状态，而且由于生活上一些原因，自己和丈夫离婚了，目前就自己带着孩子生活。我很高兴原来是同修，也和他讲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鼓励他机缘难得，要精进实修。他也很高兴，还说自己的电脑就是那位同修帮着做的系统，可以上明慧网，最近不知怎么回事上不去了。我说我有时间帮你看看。到家和家人同修谈到这件事，家人同修说没有偶然的事儿，叫你遇到了可能就是师父安排让你帮帮他。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第二天下班主动和他商量好，晚上去他家修电脑。到了他家发现环境很好，只有一个女儿，也看过大法书。同修告诉我他是98年得法的，那时经常和单位同修一起学法，大家心性提高很快，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回想起来，那时自己感觉很幸福。99年大法遭到迫害时，由于家人的干扰，对法认识不深和怕心，放弃了修炼。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和昔日同修彻底失去了联系，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了。前些年有同修找过他，可是同修住得远，平时也很忙，不能经常来，又接触不到其他同修，他只是自己在家看书，不很精进，三件事做得也不好。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法的疑惑，而且邪党无神论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谈到是不是有神佛存在，他都不能肯定。我感到这些年他并没有在法上认识法，对法的不坚定是他当时放弃和现在不能精进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我鼓励他多学法，学好法什么都能解决。他说师父讲法除转法轮外，其他的学得很少，自己也没有书。我把师父全部讲法的电子版拷到了他的电脑里，让他有时间赶紧学， 并且提出可不可以到他家来和他们学法，他很欢迎。就这样，我们定下每周两次在他家学法。我们刚刚开始学法时，他们读法错字较多，学法后的交流也是大部分都是人的认识，有时自己用人心想不明白，就会对法产生怀疑。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他们的正念，我挑选一些合适的真相视频，如明慧十方、未来人的神话故事、人类返本归真之路、永恒的诗篇等，拷到电脑让他们多看看，并且下载一些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还有明慧周刊录音版，告诉他坐班车的时候可以听周刊。有时我也和他交流一些自己的感受和同修们正行中正念的各种神迹，这些对他的触动都很大，他也抓紧时间学师父的其他讲法。慢慢的，我们这个小组的学法效果越来越好，正念越来越强，而且感觉学法时这个场很祥和。那时我完全陷在我在帮同修中，看到同修的变化，还觉得自己有功劳，沾沾自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有一次我们学完法，他说看师父近期讲法中提到，现在世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层生命转生来的，高层生命替换了人，但他通过学师父的不同时间的讲法，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觉得替换时间好像说的不一样，这使他对法又有了怀疑。他倒是挺坦诚的，希望我能给他解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从没有想过这个事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答，心里就烦了，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怎么那么多事儿呀？怎么一出现不好的思想就认为是自己，不是告诉你要否定他吗？那么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是你小小的人的思想能理解的吗？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样？虽然这些话没说出来，但是说话已经不和善了，加上自己也说不清，最后只是告诉他多学法，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出现怀疑自己赶紧否定，发正念清理他。回家后心里还不舒服，就和家人同修抱怨同修悟性差，对法不坚定。家人同修提醒我别指责抱怨，应该宽容理解同修，他能提出疑问说明他用心去学法了，应该鼓励他，而且自己法力不清，没有帮同修解决疑问，有什么理由抱怨同修呢？找找自己的问题吧。听家人同修这样一说，我才猛然想到找自己，刚才在同修家怎么没想着自己有问题呢？还一味地埋怨同修不信是信法，眼睛完全在看别人，根本没想修自己。静心找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在和同修的接触中不知不觉产生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同修强，同修提出的疑问我回答不出来，就觉得没面子，虚荣心、自以为是、看不起人的心、抱怨心等都出来了。我提醒自己以后不要这样对待同修了。修炼就是严肃的，认识到这些心是不是真的重视了去修了。很快又出现这样一件事儿，同修说我这段时间在班车上有些高傲，不能和别的同事打成一片，显得有点不合群，善意地提醒我要修善慈悲，这样才利于讲真相救人，也是显示大法弟子善良美好的那一面给世人看，并且指出了我的一些不足。刚开始自己还能平静地对待，嘴里说以后注意，并且解释自己这段时间是有点状态不好，以前不是这样的。可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同修接着开始讲自己的认识，我当时的感觉是他在显示他认识的好，我做的不好，他在帮助我，自己那颗自以为是的心一下子就受不了了， 一直觉得他不如我，我在帮他，现在他说我做的不好，给我提意见。心里的不满不高兴都写到脸上了，早就忘了向内找，忘了自己要修去那些人心的事儿了。同修的话再也听不进去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你还不如我，凭什么这么说我，你自己做得怎么样，心里愤愤不平。同修早看出来了，最后善意地说，也许我说的不对，你回去再想想。回到家冷静下来，知道自己修得不扎实，一遇到冲击自己心的时候就做不好，那个自以为是执着自我的心已经很强了，自己也很懊悔。怎么办呢？家人同修提醒我，是不是自己总认为比同修强，所以同修一说自己就受不了。我发现是这样，我在遇到这位同修后就有了一个观念，觉得同修这些年没跟上，做得不好，而自己虽然后得法，可是一直自我感觉挺精进的，和同修比有一种我比他强的观念，所以不让同修说。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一说就炸，娃娃根还是执着自我。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对爱面子心的执着，叫人说了觉得不好意思，就会在这方面触动不能被说的心。也有的人觉得自己是项目负责人，不能叫人说。也有人在哪方面有特长，不叫人说。也有人对别人有不好的看法，因此不能叫人说，等等方方面面了。不能被人说来源于不同的执着。我不断地加强学法，下决心修取这个顽固的执着自我的人心。自己学法过程中，突然一个念头打到大脑，师父安排我和同修相遇，真的是让我帮同修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说，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我有什么资格觉得自己比同修强呢？师父这样精心的安排，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修好自己，共同提高吗？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每个同修修炼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让同修提高的只有法，只有师父。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呀。自己有什么资格说你好他不好的，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在神的眼里看这是太可笑了，自己真是愧对师父的苦心安排。悟到这儿，我心里跟师父说，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实修自己，和同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不负师父苦心安排，请师父放心。以后再去同修家，我都是抱着谦虚的心态，和同修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想法与同修交流，修去那颗自以为是看不起同修的心，埋怨心等，不断提高心性，宽容平和地对待同修的各种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同修的状态越来越稳，主动开始超法，心性不断提高，同修的优点也不断表现出来，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学习和借鉴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信师信法，妈妈得法了。我妈妈身体不好，患糖尿病、高血压好多年了，每天都得吃药。后来眼睛又得了白内障，特别是近两年，眼睛看东西总是很模糊，生活各方面都很不方便。家人劝她做手术，妈妈又怕手术出问题，对眼睛更不好，一直拖着。我得法后，经常回家的时候给她讲大法真相，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妈妈很善良，非常认同大法， 只是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好病似信非信，有时也念叨念叨，自己也觉得身体有些变化，但不坚信。今年元旦回家，妈妈无奈地告诉我，眼睛最近白内障更严重了，很近的东西都看不清，看来必须得做手术了。我安慰她，没事的，你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一定会有好转，实在不行再做手术还可以。我给妈妈买了一个插卡的小收音机，里面拷贝了师父广州讲法、酒瓶和很多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神传文化、依山夜话、善恶一念间等节目，告诉他有时间多听听。今年大概是四月份，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好像是师父，可是我醒来后又不确信真是师父，我一直在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和同修交流，同修让我找找是不是信师信法有问题，没有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呢？这样一找还真有，由于自己怕心、顾虑心、求名的心，许多事情不能百分之百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这不就是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表现吗？例如我们单位其他部门有位同修，他的一位同事大姐对大法不理解，说过师父和大法的坏话，同修给他讲真相，但他不接受。我见过这位大姐几次，她对我很热情，还把她的自行车钥匙给了我一把，方便我外出使用。我感到她很善良，真想和她讲真相，但是因为部门不同，我们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一想到同修讲的她这种情况，就有点发怵，担心是不是能让她真正明白。加上自己好面子心，怕他不接受，说不好听的，所以一直在犹豫是不是和他讲。这次和同修交流后，我下载了明慧网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小册子，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同时也不断坚定着我信师信法的心。修炼中及时归正一丝一念，放下人心，真正按师父法中的要求做好。想到顾虑和这位大姐讲真相，也是我对师对法的正信不坚定造成的。这位大姐无缘无故的对我很照顾，不是和我有缘的人吗？可是我的人心却阻挡我去救度她。我告诉自己，师父讲我们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救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只要我放下人心，真心去救度她，师父一定给我智慧，帮我做好这件事。一天我突然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神运是救度众生的，先给他神运晚会的光盘吧，给他了解大法的机会，或许会破除他的观念。我求师父给我智慧，怎么自然地把包装精美的神运光盘送给他。想到他开车上班，很爱听 CD， 于是我下载一些证件网上的音乐，刻了张车载 CD 送给他，感谢他对我的照顾，顺便给了他神运光盘，告诉他这是全世界巡演的，被誉为世界第一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非常精彩，非常珍贵，请他一定好好看看。他接过去，一再感谢我，说一定好好看看。我体会到，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定能做好自己该做的。随着我不断在法中坚定自己，不断提高的时候，妈妈来电话了，声音透着无比喜悦。我忙问有啥喜事儿，妈妈兴奋地告诉我，我的眼睛能看清东西了，不用做手术了。我也很高兴，忙问怎么回事儿。妈妈说，你每次回来跟我说的话，我似信非信，想起来就念叨念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念的时候心里还想念这九字就可以好病，没完全信。这次你拿来的小收音机我倒是挺爱听，里面有好多讲诚心默念大法好、逢凶化吉、好病得福报的事儿。我就想，这上面说的人有名有姓的，不会是假的，人家那么重的病都能念好了， 我也能好。于是我就诚心诚意的天天念，真神啊，我现在看东西可清楚了，我的眼睛真好了。我明白了，原来是我悟性太差，没有悟到妈妈的似信非信，是师父点化我信师信法有问题，忘了师父一直谆谆告诫弟子的，遇到问题一定要找自己，还是自己实修不扎实啊。我的问题意识到了，心归正了，妈妈那里也就会发生变化。现在妈妈也得法了，每天听师父讲法练功，吃了多年的药自己主动停了，剩下的药都送了人，平时也能按照师父的法去要求自己，对人忍让，不占便宜。三，去掉冷漠，真正融入整体。今年大概三月初的一天上午，有同修打来电话说 A 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已经去医院了，同修希望我和家人同修赶快来医院，但是正巧家人同修没在家，我说等家人同修回来我们一起去。以前我们和 A 同修是一个学法小组，当时 A 同修也出现过一次很重的病业关，那时大家帮他发正念，不断地和他在法上交流，向内找，一起学法，大家牵扯的精力很大，那段时间几乎当时小组学员正在做的一个项目都停滞了，但很长时间 A 同修也没有真正传过来，小组的同修包括我都对 A 同修有埋怨心，觉得他不是很精进，面对同修的状态感觉有点无能为力，很消极。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离开了那个学法小组，和原来的同修几乎没有联系，这么长时间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突然接到这个电话，又是我想起了以前的事儿，心里不自觉地有种很无奈的想法，帮同修发了一会儿正念，就去忙别的事儿了，没有太重视这件事儿。下午同修又来电话说 A 同修从医院回家了，让我们直接去 A 同修家，直到傍晚家人同修才回来，我们一起到 A 同修家，看到来了很多同修，原来很多同修得知消息后都及时去医院近距离发正念，有的一天饭都没有吃。 A 同修从医院回来，同修们又都跟了过来，一直正念加持难中的同修，正念除恶，真是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大家在发正念前先简单的做了交流，曝光并规正自己对 A 同修不符合法的观念，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同修的不足迫害同修，认清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法的迫害，对整体的迫害，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迫害，全盘否定九势力的安排，正念坚定的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相比同修们那种对法负责、对整体负责、对同修负责的心，我非常惭愧、自责。我看到自己那颗不负责任、抱怨、冷漠、自私的心。我这两年一直在参与本地讲真相的一个项目，因为自己也很愿意做这个项目，做的过程中也很投入和付出，不论在时间、精力还是资金方面，自己觉得都是一切以法为大，只要项目需要，我可以放下任何自己的事去配合。也经常有同修说，我做这个项目是很认真、负责，而且对同修非常热心、有耐心。如果不是这件事，我还真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不负责任和冷漠。我向内找发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有分别心，认为这些事是我们的项目，我有责任，我自己也愿意付出，但是没有整体概念，缺少整体意识。就像师父评语文章，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当中写的，把自己项目以外的事当成了别人的事，不是真正融于法中，积极去圆融整体、配合整体。意识到这些问题，我时时加强整体意识，把自己当成大法的一个例子，真正融于整体之中。在明慧网上看到，不论海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的项目需要，还是大陆哪个地区有同修受迫害的消息， 我都会用心的发正念，默默去配合圆融补充，对本地同修安排的集体发正念也积极配合。每次发正念的时候，我都加上一念，让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连成一片，整体配合，充分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巨大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儿，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同时我对同修常说的形成整体也有了新的认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论身处何地，具体做什么，我们都是整体中的一员，不论是整体还是学员个人做的正式法的事，都要正念对待，需要配合就应该无条件的配合。我自己理解，影响我们真正形成整体的是执着自我的人心，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做的项目重要，用自己的人心，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同修，对同修出现的不符合自己人心的状态，要么看不上，要么指责抱怨。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我们之间互相圆融，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指责抱怨，邪恶也就没有空子可钻了，这样才会真正充分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巨大作用。四，推广手机项目，正念排除干扰。随着手机讲真相项目的普及，天地行同修开发的手机真相软件不断更新，功能越来越完善，使用真相手机的同修越来越多，真相手机拓宽了面对面讲真相的人群，安全性高，易于掌握，许多同修都愿意使用。但是本地负责手机技术同修少，有的老年同修拿到真相手机后，技术同修教了一遍，觉得会用了，可是回去遇到些小的问题，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又联系不到技术同修，就放下了，造成手机资源浪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项目小组几位同修在推广真相手机项目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条件帮同修解决遇到的手机问题，和同修交流自己的经验体会，希望同修们把手里的手机都好好利用起来，多救人。但因为安全问题，同修间联系不方便，还是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我们商量决定，利用本地集体发正念的时间解决同修遇到的问题。但由于环境特殊，开始时也经常遇到干扰，有的同修就劝我们不要再做了，我的心里也有波动，还要不要做下去，会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想到那些遇到手机问题的同修焦急的样子，解决问题后同修用手机救人的神圣和喜悦，我想我得做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你在哪方面有特长，或者是你喜欢做哪个，你就扎扎实实的去做好那件事情，只要它能够救度众生，能够在救度众生中起作用，你就去做，那就是了。既然参与做这件事，我就得做好，让更多的同修都能利用好手机这部法器救人。而且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实力的安排，这么神圣的事，邪恶也不配干扰。通过不断学法，从法理上明白了，坚定正念后，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大家都认为应该做下去。但是既然有同修提出注意安全问题，那我们在人的这面也要理性做好，不让邪恶有空子可钻。我们现在已经坚持了近一年，及时帮助同修解决了各种问题，也有更多的同修拿起了手机这部法器，加入到手机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中来了。随着正法进程快速推进，明白真相的众生越来越多，手机讲真相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现在同修们不但用手机发彩信、短信、打语音电话， 而且还有很多同修直接打电话劝退，救人效果非常好。结语：时间过得真快，在修炼的路上我已经走过了5年，回忆自己走过的修炼的路，有时精进，有时懈怠，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足和遗憾。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神的这条路上，师父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往上走，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慈悲的呵护。弟子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完成自己的责任，兑现誓约，才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同修。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集体学法，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们地区的同修居住在2个乡镇范围，居住分散，大多数同修居住在乡村，也有些在山区，路途比较遥远，平时很难相见。为了有个整体环境，我们建立了集体学法交流点，定点定时，每月交流2次，现已平稳地走过了6个年头。几年来，同修们在集体学法交流中对法理的认识有了共同的提高，在精进实修中相互促进，比学比修，有了整体的升华，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好的正实法的作用。同修们在住持正法中展现了很多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神迹。下面是部分同修的交流，我们把它整理成文，向师父汇报，与全体同修们交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同修 A， 手机讲真相，福音传万家。我是一名山区大法弟子，非常珍惜集体学法修炼环境。我家里集体学法交流点来回60-70里，前几年我每次都是步行来参加交流，从不觉苦，心性在法上升华很快。在修炼中，我曾走过弯路，几年的迷茫使我痛心，恨自己太不争气，是伟大师尊慈悲，没有放弃我，使我重新走回到了大法中来。通过不断学法，从法上认识法，明白了这场迫害的真相，明白了大法弟子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与使命。我知道时间的紧迫，应该抓紧告诉世人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助师救度众生。我居住在山区，这里人烟稀少，我就经常走出去，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讲法轮功真相。可是人员有限，不多久就讲了个遍，周边山区也讲了，使很多的有缘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三退保了平安，就连进山购树竹的人也没错过。但我觉得讲真相的范围还是很小，因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很大，我弟大法弟子又稀少，我应该更大范围的去讲真相，所以我又选择了用手机来讲真相，把福音送给千家万户。我在山区选择用手机讲真相，没有被定位的忧虑，而且有适用面广、速度快的优点。我正念选定此项目讲真相后，就进镇买了信号较强的移动卡，并买了当地座机电话簿。我把讲真相的专卡分开，用完后丢掉，打电话时用正念在救人，4-5年来一直平安地做到今天。具体做法是，地点选在山上劳动场所，每次打电话前都要先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并请师父加持弟子，然后按照电话簿的号码一个一个挨着打。我想，我这里有谁的号码，就是谁的缘分，我不错过一个号码的往下打，把福音送给每一家。我打电话时心无杂念，保持纯净的心态。当电话通时，对方问是谁，我就平和地说，能够打通你的电话，是你我有缘，现耽误你一点宝贵时间，告诉你法轮功真相，望你听明白后得福。
如果对方听下去后，我就接着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初期打电话时，听下去的人不多，有说气话的，有骂人的，甚至还有恐吓要举报的。出现这种现象时，我有时为众生着急，动过人心，但从未畏缩过，就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一定要做下去，不能被世人负的因素所带动。后来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懂得了向内找，调整心态继续打，过程中暴露了自己有过急心，有求人退的心，有求效果的心，发现后慢慢去掉它，使自己在法中不断的归正。后来继续打电话时，能听下去的人逐步增多，三退的人也增多了。我发现原来打电话不仅是讲真相救人的事，而且也是我修炼心性提高心性的时刻，心性提高了，救人的效率也就自然提高了。后来我打电话讲真相就越来越顺，四五年中我打完了一本电话簿，又买了一本更大范围的电话簿，期间没有计算劝退了多少有缘人，只是每天用心在做。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大，不能松懈，应该继续做好。希望像我一样居住在山区的同修，如眼前还没有其他较好的项目，也拿起电话来讲真相吧，为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共同精进。同修 B， 争迁救世人。去年中共警察绑架我第一名同修，妄图非法判刑。非法开庭当天，家属请了律师做了无罪辩护，可是中共法院不但不放人，还要非法网判，家属就在世人中争迁，以营救亲人，更借此向世人揭露迫害，讲清真相，能够释放自己的亲人。我们当地大法弟子通过交流，就此事共同认为大法弟子应该圆融配合，协同征迁。交流时我也在场，就拿了几张征迁单回来了，可是几天过去了，我还不知从何下手。一天正是我第一定点定时交流日，我想把征迁单拿出来让同修们签字，可同修们还没来几个，这时我就想到了先让自己的儿媳签个字吧，就这样来到了儿子的店铺。正叫儿媳签字时，店铺的其他人问签什么字，我就说一名练法轮功的老婆婆被警察绑架关押了几个月，还要判刑，她家人请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本应依法当庭放人，可是法院藐视法律，还要违法网判，她的家人只好求得民众声援，望民众签字按上手印，要求无罪释放，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望你们也声援正义签个名吧。他们说律师都说无罪还要判刑，这不是知法犯法吗？这样的字我们签，我们声援，世人的善举好像师父在鼓励我往下做。接着我到了儿子的隔壁店，讲清征签内容后，他们爽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紧接着我不间断的一个铺挨着一个铺的征签，店老板都爽快地签了字，也有的高呼支持。后来到一个卖钢材的店铺时，店老板一听说法轮功要声援时，就大声说法轮功的字我签。当时他店里还有两个买钢材的顾客，他就主动介绍叫他的顾客也签了字。征签过程中，已经明白真相的人主动签了字，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平时听不进真相的人，在这时借机把真相一讲，也签了字。结果不到一个小时，一张征签单就签得满满的，一算60多人。我拿到交流点上与同修们交流，当时我对征签在法上还是不那么理解，从名义上讲是家属求得世人正义声援，所以我只打算在交流时让同修们签签字，认为多签一个名就多一个人声援同修释放。谁知到了儿子店铺时，众生善的举动是我看到了他们在选择未来，我不能自私啊，我应该给他们机会，师父用众生的行为鼓励我做下去，原来师父都给弟子铺好了路，我们只是在这个空间动动手脚而已。其实师父早就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了，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 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同修 C 正念清除毒害世人的展板。几年前，我为孩子的户口到某市学校办理，到该校时，一眼看到校内宣传栏里有诽谤法轮功的东西，我第一念就要清除它，不能让它毒害世人。从表面看，这个栏目用玻璃镶好了，还上了锁，在校园内不好动手。因当天事没有办成，晚上我只好住进旅店。进旅店后，我就坐下来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一定要清除邪恶展板，并请师父加持弟子。第二天早上，我忙着去办事，办完事后一出门，惊奇地发现宣传栏目里诽谤大法的东西不见了，好像昨天晚上谁拿掉了，真是太神奇了，也让我又一次见证了正念的威力。去年的一天，我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在县城办事，回家时出门不远，摩托车突然向左转弯，向一条乡村道上驶去了。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妻子惊叫，你这是怎么了？往哪儿走啊？我一惊，紧急刹车。当车停下时，发现身边的墙上有诽谤大法的展板，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让我来到这里销毁这个毒害世人的展板。此时正值中午，过往人少，我没加思考，毁掉它，两三分钟就把它拿下来了。回家的路上想，怎么这么神奇？是不是师父在点悟弟子？当地县城各社区是否有同样的展板？事不宜迟，第二天我就迅速到县城各社区观察，果真是这样，师父要弟子做的，弟子一定不打折扣的做好。当晚我与同修交流，共同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销毁。当时我们三位同修就来到了县城，进城第一个目标就是繁华路段。晚上十来点钟，过往行人车辆川流不息，有一同修说是否先做其他目标，我当时说反正都要做，没有选择，现在就把它做了。我叫同修在这里发正念，我就和另一同修去销毁展板。走到展板跟前，展板隔壁一家饭店还在营业，我就叫同修过去与他们自然攀谈，我在这边做。当我做时，因展板胶布粘得太紧，撕起来特别响，饭店老板听到响声后走了出来，指着我对我们同修说，他是你们一伙的吗？同修随口说是。说话间，我已经把展板撕下来了，很自然地抱着撕下来的油布向骑摩托的同修走去，三人同行直达第二个目标。就这样，邪恶展板无论在玻璃箱内锁着还是用油布粘贴着，都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毁掉了。当晚共销毁了六块邪恶展板，零点后，我和同修们都安全地回到了家。一天，我到镇上去办事，回家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走到街道旁的台阶上躲雨，这时突然映入眼睛的是一幅诽谤大法的展板，看上去比平常的大两三倍。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没有其他杂念，就是毁掉它。当时我站的位置对面就是协党政府大门，大白天虽然下雨，可是大街上过往车辆行人还是不少，要毁掉这个邪恶展板，一定要有纯净的一念。当时我立即请师父加持，世人看不到，邪恶见到自动解体。我就与往常一样，动作快如闪电，两分钟就把它撕下来了，然后很自然地把油布放在头顶上当雨具拿走了。今年前不久，我家里养的猪突然不吃食了，我到县城去想办法，路过市中心时，发现一个社区的展板上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我同样第一念就是毁掉它，可是这个展板的位置在很窄的街道上，过往行人店铺近在咫尺，我只好回家与同修交流。可是刚一到家，我家的猪又能正常吃食了，我突然悟到，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在点悟弟子。当晚我与同修配合，智慧地把邪恶展板毁掉了。毁掉后，同修说从另一条路回家，结果在城内又发现了另一块邪恶展板，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顺利把它毁掉了。其实在修炼中，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很多神奇事迹，只是有些同修可能没有在意，我们的修炼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只要我们在法上去悟， 用正念去做，在任何环境下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做不成的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同修弟，讲真相真的不难。我是一名年轻大法弟子，十多年的修炼中摔摔打打，走过了很多弯弯曲曲的路，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才走到了今天。然而对浩荡施恩，我并没有怎么珍惜，只是从法中索取，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好好救人。有一次一位同修问我，你讲真相劝退了多少人？我说百多人吧。他说快十年了才劝退这么点人呢。我说总是不愿意开口讲，又怕讲出来对方不愿听，不知从何讲起。他又说，你没有用心去讲，怎么能讲好呢？其实你只要去讲，师父一定会帮你的。我一听这话怎么讲在我的心上，好像是师父在点化我，看到了我的人心。我立即在心里向师父发愿，师父，我一定要放下这些人心，走出来讲真相。一天我在工地上收工洗手时，正好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来到我这个水龙头洗手。我当时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给他讲真相呢？我终于还是脱口而出给他讲起了真相。我问，您也读了不少书吧？他说没读多少书，只是读了小学。我接着说，如果你小时候读书入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就退出来保个平安吧。他问，为什么退出少先队保平安？我就给他讲了共产党迫害法轮佛法，天理不容，天灭中共，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并没有讲很多话，他就同意退了。当问到他的名字时，他还有些顾虑，于是我立即送给他个化名平福，代表保平安得福分的意思。我又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连连说，知道了，记住了，感谢你，谢谢你。这时我们就分开吃饭去了。我在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给弟子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就这样前后两三分钟，一个生命就得救了。这件事情使我认识到讲真相并不难，原来难的就是那些怕讲不好，不愿意开口讲，怕世人不愿听的人心顾虑心在阻碍。要做好助师救人的事，必须去掉这些人心。我想当我们堂堂正正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时，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认识上来了，执着心也在消减，心性也在随着提高，要开口讲真相的正念也在增强。师父真的时刻就在我们身边。随着我的心愿，近段时间师父巧妙安排有缘人到我身边，我都一一的给他们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但有的时候碰到了有缘人，在犹豫着不愿讲的时候，又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对那一个人来讲，他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实质上是一旦这个人得救了之后，他所代表的他背后的宇宙体系的生命全得救了，无量无尽的众生，庞大的体系，这么多生命都得救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放下了怕心、顾虑心等人心、私心，遇到有缘人还是把真相讲出来了，也是几句话把人家就劝退了，还叫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放下了执着，讲真相才顺呢。每当讲完真相，尤其是世人三退了，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激，对师父的慈悲救度难以言表，也为世人的得救而高兴，自己心中也感到很轻松，感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荣幸，也更感到肩负的使命与责任重大。我只是对能开口讲真相有了些突破，今后还需努力。其实师父都给我们铺好了路，望那些同我以往一样还不能开口讲真相的同修，赶快放下人心的执着，走出人来，时间真的不等人呐。同修E， 到公检法及政府部门去讲真相。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1999年720之前曾与大法擦肩而过。2007年我在外打工时身体出现不适，我又把记忆中十年前学过的法轮功的动作无意中练了起来，当时感觉身体有些舒服，后来早上我就到城市的公园里去练了，就这样身体感觉非常好。这时我心里突然想到，我要学法轮功了。当时在外没有书，我就停止打工回了家。其实那时我对法轮功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我的亲人中学练法轮功的人很多，我就找他们要书看，一学方知得法太晚，恨当初失去机缘。可幸的是，在我身体遇难时，师父的法身把法轮功三个字压入了我的脑中，使我在难中想起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师父的慈悲使我再一次与大法接上了缘。学练法轮功不久，我的身体一切正常了，无病一身轻。只是这么好的功法，中共还在诽谤迫害，世人还在迷中，甚至有的人直接参与迫害，对大法犯罪。我是受益于法轮功，明白了这场迫害真相的人，怎么能不去告诉世人呢？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去讲清真相。讲真相中，我只有一念，我出门遇到的一切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希望他们的本性来听真相，并请师父加持。这样我的个人修炼就与正法修炼连在了一起，一得法我就出去讲真相，而且天天出去讲，天天出去发真相资料，我所到之处他们都愿意听，都愿意看资料。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讲真相，喜欢讲真相，就是伸出慈悲心来了吧。不久我周围的村子都讲遍了，我就扩大范围的去讲，到周边集镇市场去讲，去发真相资料。特别菜市场人多，是我讲真相的好场所。一次我到一个市镇菜市场大门口大声喊，愿意看法轮功真相资料的人过来吧。有的人就过来了，但还不想拿资料。我就开始讲法轮功真相，边讲边说，我今天带的资料不多，主要是带给我娘家去的，我从这里路过，顺便送部分给你们有缘人。当我这么一说，他们怕得不到资料，就纷纷抢着要。旁边的人看到这里有人抢资料，都跑过来主动要资料，一下就拿光了，前后也就是一会儿功夫，这样的场面经常出现。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着，不知发了多少真相资料，三退了多少有缘人，我在这里不细讲了，我只讲讲到公检法部门去讲真相的一点经历和体悟。前几年我弟有位同修被绑架关押了，同修们都采用各种方式去营救，当时我也投入其中了，我除了发正念加持同修外，就是直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去讲真相要人。正念一出，我就和刚得法不久的丈夫说，你骑摩托车送我到公安局去一下，我要去那里讲真相。他二话没说就送我到了公安局。我一进公安局大院就直奔国保大队去，当我一到国保大队办公室时，看到国保大队长正坐在办公桌旁，我就说，某某队长还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我说，你去年绑架了我，你忘记了吗？他有所思，显得紧张，忙问，有事吗？我说，你忘了？当时抢走了我的 MP3 还没还给我呢。他说这事不该他管， MP3 放在仓库，他没有钥匙。这时我顺便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并说，你们又抓了好人，望能及早放人，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不要再迫害好人，我真的只是为你好啊。他说他做不了主。随后我又转过话题说，请你把 MP3 给我吧。他随口说明天来吧。我说那好。他又接着说，那就后天来吧。我说后天一定来。第三天我没跟丈夫说，就一人直奔公安局去。一进公安局大门，看到国保大队长开车出去了，我没有动心，直奔他的办公室去了。我在他的办公室坐着等他，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我忙给他说，把 MP3 给我吧。他随即带我到保管员去拿钥匙，当时他表现得很听话， 好像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随后我同他一起进了仓库，仓库里放着很多师父的大法书和法相。我一进门就拿了两本大法书和一张师父法相放到了自己的胸前，海边说，你们做了多少坏事啊，把法轮功学员的书都抢到这里。他没有回答我，还到处在帮我找 MP3。因他没找到，就对我说 MP3 没在这里。这时我又看到一本转法轮，我就直接说，我要把这本法书请走。他问我拿去干什么，我说拿去学呗。他没有作声，随着我一起走出了仓库。这次我堂堂正正地从公安局仓库拿回了三本大法书和一张师父的法相，并安全地返回到家。去年我弟又一同修遭迫害，由于时间过长，所谓的案件由公安局送到检察院，又送到法院。在这个过程中，我都一一去讲了真相。当我到法院去讲真相，要求无罪释放大法弟子时，他们却说做不了主，意思要我找他们的上级，到县政法委去。随后我就到县政府去找政法委书记，结果没有找到。回家后，我就以自己的真实姓名给政法委书记写了一封劝善信。第二天来到他的办公室，还是没有见到政法委书记。我就把劝善信交给了他的办事员，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让他转交给政法委书记。随后我走出了县政府大院。多年来的讲真相中，我只是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救人没有选择，诚心的为他人好。我能够多次堂堂正正、正念正行的去公检法政府部门讲真相，我悟到，只是自己发自内心纯净的一念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旧势力是动不了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早就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望所有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助师正法，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吧。同修 F， 放下自以为是的观念，修去各种人心。我是县城内的一位6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在10多年的正法修炼及反迫害中，在师父的呵护下，坎坎坷坷地走到了今天。其中展现了大法弟子在助师救度众生中的许多神迹，证实了大法。可是我在修炼心性方面总是有些欠缺，由于在常人中养成的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的观念，在多年的修炼中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必须要去的人心，而把自己认为的对当成了理，当自己认识的理受到排斥，或与人发生冲突时，就去理论、争辩，甚至争斗，极力维护，不由自主地把这些行为当成了维护真理，放大着人心，还不知错。所以在与同修相遇，以至集体学法交流中，时常出现争论，甚至矛盾激化。一次在小组集体学法的时候，一位同修读法时，一个字发音有异，我听后觉得这个字的发音偏离了法的内涵，就立即给他指出。可是有一同修说，这个字他读的是普通话音，由于我们平时学法读的是方言，我就说其他字读的是方言，怎么这个字读的是普通音呢？我认为纠正这个字的读音是在维护法，就要求同修们共同维护，可是同修们都没有这个意思，甚至为其辩护。这一下我的人心上来了，控制不住，就与同修们争辩起来了，自以为对，就把这些行为当成了维护法。在自以为对的认识中，根本看不到争辩是维护自我的人心，这颗维护自我的人心被旧势力利用，间隔着我与同修们。慢慢的，我就看不惯同修的言论与行为了，当看到有的同修讲真相讲得少时，就瞧不起同修。在集体学法时，自己少读了几段，就心里不平衡。看到同修们读完法后离去晚时，就猜疑同修们想背后议论我，怨恨的不行。甚至有一次，听到有一位乡下同修在盖房时，跟常人发生了一点矛盾，盖房出现了阻力，我觉得应该帮助同修， 就把这件事在小组学法时提出来，要求交流一下。可是同修们说这是学法的时间，意思这个时间不能交流。我看看协调人，也没有交流的意思。这一下自以为对的人心又上来了，极力的与同修们争吵，而且争个不休。理由是他们连同修的困难都不帮，还算什么修炼人呢？就认为他们都偏离了法，对的没有人支持。当即气愤地说，你们的学法小组我不参加了，我就在家里学。就这样我离开了学法小组。在自以为对的观念掩盖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去向内找。一天突然想起了乡下的一位同修，自以为这位同修法理比较清晰，我去与他谈谈这件事，也许还能帮助学法小组的同修集体认识错误呢。带着这些心来到了这位同修的家里，一见到同修时，我就说要与你谈件事。同修祥和地说，你讲吧。我带着委屈不平的心把上面发生的事都一一地讲了，而且越讲越生气。同修平静地听着，没有插话。当我讲完后，同修说，你还气吗？我听后好像触动着什么，笑了一下，没有作声，还正等待着同修肯定我的对，希望正的得到支持。可是同修说，往往我们的争论都来自各自认为的对，争论中在维护着自我，还自以为在维护法。其实放弃争辩，向内找，去掉人心与执着，才是真正的维护法。我开始了思考，真的是我有问题吗？同修接着说，任何理由下的争论与维护，都是人心与执着，都是我们修炼要去的。这件事情的出现，不是我们向内找提高的过程吗？怎么分对错呢？这可能是师父的安排，我们要珍惜呀。其实你经历的事情，使我看到了我平时难以察觉的自以为对的人心，才出现了经常与家人争论，我们要共同去掉这些人心呢。同时应该好好谢谢师父，这里我也同时感谢你。你回家后静心多学法吧，一切都在法中。我与同修交流了很多，回家后就是静心学法，什么也不想，把自己融于法中。我的脑子慢慢变得空了，宏大的法理把自以为对的人心变得渺小，什么也不是了。以前发生的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到了小组学法的日子，我就自然去了学法小组。当我一进学法小组时，同修们都在鼓掌，整个环境都变了。同修们那祥和的场面感动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只是刚刚分清这些人心，决心要去掉它，可是师父就在给我拿掉了。修炼中向内找，真是太神奇了，太奥妙了。放下执着一身轻，真是幸福。我深深感谢师父的慈悲，同时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希望和我有同样执着心的同修赶快放下自以为的对错，精进实修同化法，真正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